好，刚才我们讲了第四十二，建立波罗蜜门，讲六波罗蜜。下面我们看第41个小标题啊，心性远离劫富门是吧？心性远离劫富门，心本身是自在的是吧？它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纠结是吧？没有什么这个束缚。我们看一下，问什么是解脱心？云何名为解脱心？云何名为解脱心？答：心非色，不属色。心呢不是色，所以它不属色，不能以色法来解释心。比如说色呢，有地水火风，地水火风表现为坚实暖动。所以不能以色法来解释心，是吧？也所以说呢，心非色，不属色，不系属于色，不系属于色，不能够不在色的这个用色的特征来解释这个心，心非色不属色，心非色是吧？非色，但所以它也不属非色，就色非色都不能够来描绘。或者来范围，或者来就是来局限它，来限制这个心，来限制它。也就是说，它不属于色，不属于非色，对吧？不属色，不属非色。心虽然照色，但是不属色。心能够看到色，对吧？能够领悟色法的本质。那心照色呢？我们简单的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心可以通过眼睛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象，外面的色法。那更深层次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现代科学，我们现代的人类用天文望远镜看到的宇宙间的这些那些肉眼超过肉眼看的东西，那它也是心能照色的一种表现。那我们人类的心看到的色法，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物理学，现在天文学。他通过这个仪器呢，他所感知到的、测量到的、分析到的这些，那他也是色，对吧？他也是色。那看到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仪器，不是眼睛，不是我们大脑，而是我们的心，我们人类共同的一个心，对吧？我们一代一代人积累下来这样一个心，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人的话，那就这个人看到的一个心，他的心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个色呢，就心能照色，对吧？但是不属色，但是不属色。心虽照非色，不属非色。同样的，有非色的，超越色的东西啊，空的东西，它不属非色。心非色相可见，心非色相可见。并不是说用，就是有形有相的，对吧？有这有挚爱的东西啊，他没法看到这个心的，通过这些东西没法看到心的。非色相可见，心虽非色，非是空，是吧？心虽然不是色，但是也不是空啊，不是色也不是空。心非色心，不同大虚。这个大虚呢，应该也可以理解为太虚，对吧？太虚就说心呢，它不是色之心的，不非色心的，但是呢，它也不像我们看到的虚空宇宙，就我们看到的天空，对吧？或者宇宙空间，它也不同于这种东西的。心非色心，心非色的，不同的大虚。菩萨了了照空和不空，对菩萨来讲的话，菩萨的智慧可以非常明晰的看到空和不空啊，空和不空。菩萨就说两边都可以看到，对吧？空有双融，对吧？空有都不执着，这是了了照空有空和不空。小乘呢，虽然照空，虽然看到空，但他看不到不空。小乘呢偏空偏真，对吧？小乘呢虽照空，不照不空，不照不空。声闻虽然得空，但是不得不空。声闻呢，它虽然证到了这个空，对吧？但是呢，它证不到真空妙有，它并没有达到那种空有无碍，空有。出入自在的这样一些境界和状态。 所以我们看菩萨、小乘和声闻，他们对于空和不空，他们的心所证到的这样一种境界是不一样的。好，这是第四十一。我们看第四十二个，下一个标题啊，第四十二，体用无住离边门啊，体用无住啊，体用无住离边，离边离两边，离有和无两边，离生和灭两边啊，讲这个还是讲这个心的体和用啊。体用无住离边门，问什么是一切法非有非无？一切法非，因为前面讲到这个非空照空和不空，对吧？这讲的一切法，一切什么叫一切法非有非无？一切法非有非无。哎呦，这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说世界是有也不对，说世界呢不有也不对，对吧？什么叫非有非无呢？好，答：心体无体是法体。心体无体是法体，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话很简单，但是它很透彻，它讲的非常本质。心体无体，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把心体呢理解为某种感受，理解为某一个东西，理解为某一个东西。心体无体，心体无体就心的那个本质啊，心的那个本质呢？它没有什么，它没有什么。心的本质，你不，比如说你说犹如金刚，或者说如如不动，或者说清净光明，它就是个比喻。就是说，因为光明对带着那个黑暗的，因为有光明，就似乎一切都很清晰嘛，对吧？它就是个比喻。但是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啊，或者你在修行的过程中，确实看到了某种光明。看到某种光明，这个心脏这个地方或者其他的部位看到的光明，这东西不能说明问题，它不是心体，它实际上往往是我们的气脉的一种变化，是吧？它是心在某种状态下显示出来的一种物质，对吧？它是一种色相，它所以心非色，对吧？它心呢不是色，它能，但它能照色，你看到那个东西，那才是你的心，对吧？那你的心是无形无相的，是吧？但是所以说心体无体，心体无体，我们不能够把第八识阿赖耶识，不能够把这个妙明真心，不能够把我们明心见性的那样，就是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对吧？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本自具足的，如果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自性呢看成一个体。所以说心体无体是法体，这才是真正的法体，真正的法体就是真正的般若，是毕竟空，是毕竟空。所以你不能说你得到了什么，对吧？你只能说你失去了什么。如果你失去了一切，那你就得到了一切，你就得到了那个真正的那个灵，对吧？你得到了什么了？就像你开悟一样，你悟到什么了？你悟到没有悟嘛，对吧？那不很简单的。那你真正的你悟到一个什么呢？你如果说你悟到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你肯定没有开悟嘛，对吧？那你肯定还是在路上，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是吧？而且往往如果你死死的认定或者暗藏在自己心里非常珍惜珍惜的某种东西，你说这就是我心中所悟，看看世界上有没有知音啊。这样的人，这样的物呢，实际上它就不是真正的物，它是有嘛，它是有个东西在它心里边嘛，对吧？它并没有达到心体的，它并没有达到心体，就是你既然真实的你这颗心，你真实境界的这样一种念想，对吧？这个是你的心的一种作用，但你那个境界不过是你的心在以前造作的一种东西而已了，对吧？所以说心体无体是法体，心体无体是法体。如果你说你悟开悟有个什么东西，那很诱人，对吧？很诱人，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错误，它是一个错误。心体无体是法体，真正的法体呢，它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东西。 心非色故非有，心非色故非有，它不是色，对吧？它不是色，色法呢，一切都是在变化的。像我们，因为这个色它变化的很多，你的气脉情就是个色法嘛，对吧？你的气，我们看到的光啊，看到这些，它都是色法，是吧？啊，所以说它不是这种像色一样的存在的东西啊，对吧？当然，色法本身也是一个变化，对吧？变幻不拘的东西，是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废，故非无。但是呢，你说心无体，对吧？它心非色，是吧？但是呢，这个心呢，它用而不废，是吧？用而不废。但是它可以啊，这个心呢，它可以，它有无穷的妙用，对吧？它有无穷的妙用，而且它也没有生灭，对吧？所以叫不废，就灭除嘛，对吧？它并不会。你开个车，这地球也有它的寿命啊，对吧？它有一天也会毁掉。但那个心那个东西呢，大千坏了它也不坏，对吧？它也不坏，所以说用而不废。所以说非无啊，心呢，用而不废，故非无。它不是有，但是呢，也不是空。当我们说无体的时候呢，就是你不能把它理解一个东西，不能把它理解完空，对吧？不能把它理解完空。用而常空，所以叫非有啊。心呢是，我们看心是用而不废，用而常空啊。用而不废，用而常空啊，用而常空，所以说它也不是有啊。空而常用，故非无啊。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啊。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有作用，对吧？但是它有作用啊。你比如说潮汐，我们用这个世间的我们的知识啊来解释这种现象，这个说法。潮汐，比如说潮汐，海水的这个潮汐，它是跟月亮有关系，就月亮和地球的这个运动，这个物理的这个吸引力啊，它有关系，对吧？远近啊，吸引力有关系。那潮汐，所以你看到你说这个力量能量，对吧？这个能量，这个力量，它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你能感到那个，它的这个，你能看到这个潮汐的这个运动。但那个力量，我们现代人是可以测量的，对吧？你可以测量，但确实也是看不到的。用这个来就是表示那种无形无相，但是又有妙用的东西，对吧？有妙用的东西，所以叫用而常空，对吧？用而常空，然后呢，空而常用，空而常用。所以是你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是吧？你说它是没有吧，但是它有作用，对吧？你说它是有嘛，但是它你又找不到它，对吧？你又找不到它，而且呢，它也在变化，对吧？它也在变化，过去就过去了，所以非有非无。另外呢，无自故非有，无自指无自体的，无自体就是没有那个固定的东西。无自故非有，从缘起故非无，心也是一种现象，对吧？它是现象，从缘起故非无，它因缘也会产生它，跟它起。凡夫，关于这个心呢，凡夫呢住有，凡夫呢总觉得这个心是真实的有的，认为自己的这个有一个灵魂啊，或者有一个自我，有一个自我的个性啊和性格这些东西啊。凡夫住有，小乘住无。小乘呢，偏重于看成无的；菩萨呢，不住有无；菩萨呢，不住有不住无，不住有不住无。是自心即妄想，是自心即妄想。实际上呢，有无都是我们心的妄想。这是我们自心记着的妄想，自心记着妄想，色非色，不染色，色非非色，不染非色，这个心它是这样的，这样就是说，它既于色，但是非色不染色，对吧？但是它自己呢，又和色呢，又本质上又不一样，本质上又不一样，又不染非色，也不是说 就非色之，就色之外有另外一种东西，是吧？另外一种东西呢，不染非色，不染色，不染非色，对吧？不染色，不染非色。好，不见见，不见不见，是名见法。那这个开悟的人，对吧？见法的人，开悟和见法的人，他看到什么了，对吧？不见见啊，不见不见不见啊，不见见不见不见。这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们就用眼睛来说吧，我们不说，其实这个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很多知见或者状态等等。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用眼睛，比如说你眼睛见到的，是吧？我们一般是见于见，对吧？我们见见，我们看到了青黄赤白，对吧？看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我们看到了这个花开花落。那这是我们眼睛对镜看到的这些东西啊。就说，但是他是不见见啊，他不见见，哎，他的智慧之眼，智慧透过肉眼，对吧？智慧之眼在看的时候呢，不见见，但是呢，也不见不见啊，也不见不见，也不是那种什么都没有看到的，对吧？也不是那种就是哎像个盲人什么都没看到的，这是他一个修行人的一行三昧的这样一种状态。不光是这样的，那见闻觉知，对吧，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嘛，对吧？这是这个根尘对境的时候，它都是这样一种一行三昧的这种智慧状态。这叫见法，对吧？不见见，不见不见，这是见法。同样的，不知知，对吧？这上省略了很多见闻觉知，对吧？或者这个声音，比如说不听听，那不听不听，这叫听法，对吧？不闻闻，对吧？不闻不闻，这些闻法等等这些人，所以不知知，不知不知，是名知法啊。就说不会在明明白白的，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很明白，然后这个就是暧昧，就是暧昧。比如你眼睛觉得你看到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呢，它同时是一个不看到的。我们心里觉得我们知道了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知就是无知，我们这个知就是无知。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你同时都能够觉察的这两个东西，是吧？如果你知于知，你就在生死流转之中；你见于见，你就在生灭变化之中，是吧？但是呢，同样他也不会另外离开他再去建立一个非见非知，是吧？非见非知，因为见就是非见，是吧？知就是非知，所以说，不见见不见不知见不见知不见不知，不知知不知不知，这叫知法。我们叫知法见法，对吧？知法见法，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法呢，是一种非有非无的一种中道智慧，对吧？非有非无的中道智慧。最后一个呢，也是一个文字妄想啊，就是文字棒喝。但是呢，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讲的也绕了很大的弯啊，好像翻来覆去，很吃力的在讲它，在解释它。有的人可能听了，像好多不学佛的人或者没有什么佛学基础，听了觉得听不下去，太绕了，你到底在说什么绕口令绕来绕去呢？但是呢，当我们自己认为听得很清楚，读得很懂了，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见解，做如是解者也是个妄想。所以这个叫文字棒喝，就是当下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嘛，对吧？他要把我们当下这样一个理解的这样一个相给他打掉啊，打掉破除掉。做如是解者，一名妄想。如果我们把这个认为是究竟的见地啊，把它变成这种知见和见地，那实际上这也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心相，也是个妄想。所以最正确的真理，对吧？也是个妄想人。你认为是最究竟的法，至高无上的法，其实上也是个妄想。只有破除了这个东西，才破除了我执。因为当你认定了一个最高的真理的时候，最妙的真理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很契合的时候呢，刚好我们的我就出现了，就是你实际上就是你自我执着在，你的自我执着就体现在这里了，对吧？就体现在妙理呢，非妙理，因为妙理是有你的执着。这就是你若做此解，做如是解，就当你自以为是，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知见的时候，你认为哎，我懂了，我有智慧了，那这个是其实应该把它抛弃啊。所以执着的话，就成为妄想； 不执着，你这句话你自然就懂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执着，你就懂得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做如是解者一名妄想，做如是解者一名妄想。一个修行人他肯定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对吧？而且他会非常赞叹最后一句话对他的作用。稍等一下啊。